大家好，我们是 Three on Three Ball。今天想听部好影集吗？其实呢，我一直都很羡慕 Three on 很有长辈缘。
长辈缘？
什么东西？你是不是刚刚就已经有先想好这个梗，然后等到我讲出这个关键字，然后你就要立马把你的笑话拿出来讲？
哦，不，这个不是笑话，笑话是另外一个长辈缘的笑话，你要听吗？
可以。
有一天呢，
什么东西？
好啦，
好，你讲，你讲。
就有一天，动物园里面呢，就有一个那个，有一只黑猩猩，它跟那个长辈猿要结婚，然后呢，就大家都很开心，然后就讲说，哎，那你们之间的怎么认识的？怎么会在一起这样？然后他说，这件事说来话长，但是基本上呢，就是有一天我在这个园区里面走的时候呢，突然踩到了这个我老婆，就是长辈猿的这个大便，然后弄得我的那个身上的毛都很脏，所以他就花了我很多的这个时间来帮我清理，然后在这个清理的过程中，我们就看对眼，然后越来越喜欢那个彼此哦，然后最后才结婚。那个老婆就突然
好诡异，
没有，那个长辈猿就突然飘过来说，对啊，这一切都是缘分。
你是刚刚突然想到的吗？
没有，这很久以前我就听过的故事啊。但是因为你在讲说长辈缘，然后我就想到长辈缘，然后我就想到这个故事。
哎，会不会男生在想事情的时候，真的是用这样子联想的方式啊？
你有看过《金普森家庭》吗？
有，
就是每一次他老婆在跟那个河马 Homer 讲话的时候，他那个脑袋里面都是、
啊、对，
比如说猴子在敲锣打鼓，反正就都没有听老婆在讲什么。但不是啦，我不是这样子，就只是刚好就是你讲到这个关键字，然后我就联想到另外的东西。
因为我发现不只是我们在聊电影，就是我们平常在生活 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去运动啊，在教练面前然后讲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只要出现某个关键字，然后你就会联想到第二个关键字，然后立马就会跳到第五个关键字，然后你突然就脱口而出第五个关键字的事情，
然后就很好笑。
对，然后大家都不知道说，哎，怎么会从关键一然后跑到关键五，然后你就解释给我们听。
可是很有逻辑啊。
对，其实是有逻辑的。
长辈，因为那个字也念长啊，对不对？长辈、长辈、长辈缘，然后就是缘分的故事，不是吗？这个非常有逻辑啊。
好，谢谢大家忍受。
所以我们今天是要到底要讲什么？
谢谢大家忍受我们过去这三分钟不知道在讲什么。我们今天想要聊的是长辈心理学。
OK。
因为呢，苏央一直以来都就是非常有长辈缘哦、就是我自己每次跟他一起出席一些正式场合，或者是譬如说参加公婆或者是其他亲戚的一些活动，然后我发现我在那种场合里面都会非常的不自在。
为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从小的
尴尬，对不对？
对，我可能小时候的家庭就是只有我弟弟跟我爸妈嘛。那我爸妈呢又就是跟他们各自的原生家庭又比较疏离，所以其实我们家很少会需要去参加一些亲朋好友的活动。
对，
然后再加上就是我跟我爸妈也就是互动起来也是很不寻常啦，就是跟一般的家庭不太一样、所以我其实不太知道怎么跟长辈互动。那我常常都是把他们想成是我的长官或者是上司，然后想说，哎，我就是用有礼貌的方式去应对就好了。但是这样子往往呢，就是会变成常常进入到据点。
错，这你就不懂。
我真的不懂啊，
因为我小时候是大家庭长大，我爸有三兄弟，然后每一个都有两个小孩，所以其实，然后我们家那个时候其实人口最多的时候应该是12个人住在一个屋檐下。
哦，
对，然后从小到大基本上都是这样子。那其实要在大家庭生存是不容易的，
真的啊。
对，像你看我哥其实他就比较老实，所以每次比如说挨骂挨揍都是他，那我就是比较聪明，那个就是看脸色，然后我就马上第一个就跑，就是我闯了祸，然后第一个跑就我，然后我哥就会傻傻在那边等着被骂，等着被打，然后他就是也都不反抗，然后也都不认错，反正就是硬在那边，然后就替我承担了很多的这个责难哦。那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在大家庭长大，就像我刚刚讲的，看脸色是第一个，就是你会知道察觉说现在是什么情况，风向是吹到哪里，然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时候，比如说是该闭嘴还是该讲话， 但是呢我觉得像可能像徐某会觉得我还蛮幽默的，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生存的机制，但是我不是因为为了要生存，就是我天生就比较我认为比较喜欢搞笑，
比较乐观，然后嗯，
对，然后呢、嗯、我很喜欢看到我身边的人很开心，然后就培养出我喜欢讲一些笑话，或者
然后比较讨喜，
对，就会、嗯、我会去逗人家开心这样子的、嗯、的一个习惯、哦、那我觉得这是对长辈来说非常重要的、嗯、就是很多长辈在讲的嘴甜，就是这件事情，他们很喜欢嘴甜的小孩，
然后又俏明嘛、嗯、就是随时都笑笑的，然后很亲和，然后有礼貌、嗯、然后又会逗他们开心，
对，
当然自然而然就赢得长辈缘啊，
是
不是长辈缘是长辈
所以你从来没听过那个笑话、
啊、我真的没有听过啊、
okay.
我今天第一次听到，所以我刚刚就是想说我们根本没有蕊稿啊，你怎么会知就是你怎么会突然想到这个笑话，算你行、嗯、好啦，
所以就是长辈就是很需要、嗯、而且其实大部分的长辈他们都很疼爱那个
后
辈或者是小孩们、哦嗯、但是因为他们也知道说其实有代沟、嗯、所以很多小朋友在玩或者说他们正在热衷的事情，对老人家来讲或对长辈来讲他们不理解，比如说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 Facebook 是什么东西， 对，
对
不对，或者要怎么去手机，当然大部分人都会用，但还是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长辈他们不太了解说年轻人在干嘛，所以他们还是比较习惯的，比如说啊就是要吃饱要穿暖这种基本的需求，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可能对年轻的人来说就是说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很不需要或者很多余、
嗯、
甚至会觉得会嫌烦、
嗯、
那自然而然你就会让长辈觉得说你是在抗拒他的关心，
哦，
对，所以其实重点是其实是要去理解他们的关心的那个心意，而不是实际的那个物品、
嗯、
对，因为如果他如果懂你的东西他一定也会用那个方式来关心你嘛、
嗯、
对不对，如果你叫他用 Facebook 他也会用 Facebook 跟你互动啊，
对，
但只是因为他们不懂，那他就只能够用他自己 的方式，
对，所以我们就是你的提醒就是说我们不要拘泥于那个表面他问了什么东西、
嗯嗯、
譬如说我妈如果打电话来说啊你为什么那么久都还没有接电话，就是其实他是想要关心我，
不是
他
是真的好奇你为什么那么久不接电话
重点是我真的没有很久才接电话，但我平均来说都是响两声我就接了、哦、
两声以上就已经是你知道吗，
罪大恶极你知道吗就可能妈妈都是这样子
okay,、嗯、
然后我最近呢就是在追一个剧嘛，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嗯、里面的那个婆婆啊就是彩香妈妈齁，
对，
她就是让我联想到就是很典型的一个长辈的形象。那今天我想要介绍这出剧呢，就是因为她在跟她的子女们还有媳妇等等人的互动的时候，就是发现这个婆婆呢她还是非常就是坚守她很传统的思想，譬如说她就可能会希望她的孩子们时不时就打电话来问安、
嗯、
然后她可能在家就会在那边谁谁凉，然后就坐在那个客厅，然后就说啊那也都没人打电话来啦，然后就弄得自己很烦。
对啊，但这就是重点，因为她生活没有别的重心，
对，
对不对，因为她没有别的事情做，
嗯，
对不对，像其实我妈她也很期待我的电话，但因为她要么就是在追剧要么就是在打她的电动，
对，
所以很多时候我打电话去的时候她反而会觉得说你打来干嘛，我正在忙正在紧张 的时刻你不要来烦我、
嗯、
就是说她其实是有一件事情正在做、
嗯、
对不
对，
但是如果她没有这样子的重心，或者说她可能以前都是以孩子为重、
嗯、
或者像我记得这个剧她是开一间饼店嘛，
对，
但后来好像收掉了是不是，
所以你就让我来讲吧你不知道能不能随便乱讲
但是就是要有一个重心
好啦、嗯、那这个彩香呢她其实就是在台南经营一间知名的饼店、
嗯、
叫做真好斋，那所以就是他们都讲说是、嗯、
不是真贺斋
哦，对，真贺斋啊，结果是我乱讲
对啊
没有，然后所以他的那个就是用台语发音的时候都会叫做金后甲金后甲嘛、
哦、
就是真好吃这样子、
哦哦哦、
对，那他经营这个饼店很多年了，然后也这样子让他抚养了五个小孩起来，那他五个小孩的名字蛮有趣，就是忠孝仁爱信、
嗯、
就是苏炳忠苏炳孝苏炳巴巴巴，然后到苏炳信、
嗯、
就是有五个孩子，
对，
那其实他一家过的其实是蛮充实的生活，但是呢接着就是悲剧就出现了，就是当他五个孩子都长大，然后都各自到台北去，
他如果有第六个小孩会叫什么名字，
忠孝仁爱信
义、
哦、对。
那你知道小明有两个叫有两个哥哥，
嗯，
他们家有三兄弟，所以他大哥叫大毛，二哥叫二毛，第三个叫什么名字？
三毛
叫小明啊。
你今天是怎么回事？信手拈来就可以，我们要转型变成那个就是喜剧 talk show 这样子
吗？真的吗？ OK、嗯、
OK 好啦，所以回到刚刚讲的，就是他有五个孩子、嗯、那本来就是过得很风平
台湾拉赛第一品牌台赛
台赛台好可以可以好，那结果呢就是他的最小的儿子也是他最疼爱的、哦嗯、就是啊叫做阿信，
对，
那那时候在台北念书嘛，结果没想到呢他那时候就爱上了另外一个女孩子叫做小欧，
他的本名很有趣哦，
对，叫做西伊欧，西就是西落的西，对，然后伊就是人字旁的伊嘛，然后所以他如果颠倒过来念就变成
欧一西，
对
这还蛮妙的呢，
对啊，
因为欧一西就是真好吃的意思、
啊、对啊、
哦、
所以他是有生意的、啊、
然后 又暗示他日后会当上 CEO，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酷哦、
对，我觉得他们是刻意这样的安排的、嗯嗯嗯嗯、那所以当他儿子爱上那个小欧之后两个人也就是未婚，就是未婚怀孕嘛，
未婚
所以呢那时候他们本来是很开心打电话回来跟他的爸妈报备，然后就讲说啊要准备结婚了，结果没想到他爸爸就是那个饼店的师傅因为太开心了就一命呜呼了，对，然后因为通常就是比较传统来说、嗯、就会希望能够冲喜，
对对，
那叫冲喜嘛，就赶快结婚，对对对、嗯、就赶快在百日内可以结婚，所以那时候他的就是这个彩香妈妈就赶快要求他们两个结婚、嗯、就结婚过后没多久他这个小孩也流产流掉、嗯、然后所以已经是出了两条人命，对不对，这样还不够哦、
uh-huh、
结婚三年之后他的小儿子跟小欧出门玩的时候结果失足落癌、所以他的小儿子也就死掉了，
三代都被他，
对，都被克死了、嗯、所以这个、嗯、你想正常人也都会觉得说哦，那一定是这个 CEO 把他们家都克死，
是，
那就会对他抱有很强烈的一个成见，
就算不讲出来我觉得心里一定也会
觉得一定有疙瘩，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这个 CEO 他在就是他
叫小欧
就是他老公出殡的时候他也没有来参加、
对，
所以等于是他这整个苏家就对他这个小媳妇就是
不谅解，
对，非常的不谅解，那结果后来呢就是这个婆婆彩香婆婆她就突然有一天就是打电话给那个小欧，然后要她回来台南、嗯、过中秋节、嗯、原来是因为她在小时候有帮阿信就是那叫什么就是保险嘛，然后所以就有上千万的这个保险金可以领，那时候呢彩香她的那个这个曾鹤斋她也就是经营的不好，所以他就觉得他想要把它收一收，然后他也觉得他自己身体没有办法再这样支撑下去了，所以他就想要拿这一笔钱、嗯、然后请小欧回来，
对，
结果小欧当然就觉得他也
有诈，
对，他也觉得有诈，然后他其实当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也有点怨叹也有点生气，所以最后他就直接就是把这笔钱就全部都让给他的婆婆、嗯、就是也没有要对半分的意思，
对，
所以两个人就有点就是最后有点水火不容啦，然后有一点就是决心说以后就再也不要见面了，
但他如果婆婆不提他其实不知道有这笔钱，对不对，
对、
oh.
然后因为他是第一寿险的这个
受益人，
那叫对受益人、嗯、对，所以他婆婆才把他叫回去，那其实呢我们那时候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这个设定是有点太夸张了啊，所以一开始会觉得说哇这个喜剧有一点太凶狠嘛、嗯、就是他的设定有点太异于常人，就是在一般生活你不可能出现、uh-huh. 但是没想到呢就是后面的故事越来越着重在彩香跟小欧这两个婆媳，两个人都是同样丧夫、
嗯、
然后也都就是同样人生失去了重心，然后于是他们就开始有一些很大的转变，那我们就先聚焦在这个彩香婆婆身上好了，
讲了15分钟我们要进入正题了
谁叫你前面要讲那两个无聊笑话，
无聊我跟你讲，你如果去那个尼尔森调查收视率那两个会是高点
OK， 所以就是等到我讲的时候就通常大家就抓爆rate就很高，
對對對對，或者就是饭台
好，那所以这个彩香婆婆呢，她就想说啊，我拿了这一笔退休金嘛，对不对？然后通常很多长辈也都是这样想啊，那我就干脆把这个饼店收起来
退休，
对，然后她就把那个师傅想要辞退，然后就拿这笔钱呢，然后就跟左邻右舍讲说我要去台北跟我儿子一起住，然后去享福了，
对，
然后还要特别很大声讲哦，就是炫耀这样子，所以她就先去到她的那个二儿子家去住。就是忠孝仁爱，苏炳孝，苏炳孝，你不要干扰我。
OK，
好，他就去住到苏炳孝家。那这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就是他儿子也都知道他有这笔钱，当然就开始笑想妈妈的钱。
是，
那我就发现，这个故事怎么越来越有既视感呢、啊？因为很多新闻不都这样报吗？ Uh-huh, uh-huh. 就是都是。就是家中长辈突然有一笔退休金，然后儿女们就开始抢着要抚养他，
是是是，
然后这个老妈妈也觉得说，哦，这是儿子很孝顺、但是过没多久儿子就开始打那个算盘了、
okay.
就开始说，哦，我生活其实过得不好，
这边又缺钱，
对对对对对，
那边又缺
钱，然后因为这个苏炳孝他是比较小气，然后就是比较就是计较钱的、uh-huh. 所以他就会跟妈妈算很多，那最后呢这个妈妈就觉得啊，在这边好像住不下去，然后跟他的那个二媳妇也聊不太来、因为他二媳妇就什么事情也都听他的老公的，所以呢他就决定好，那他就在半推半就之下，他就只好住去大儿子家了，
大毛，
对不是大毛苏炳忠、就是阿忠、他就住到苏炳忠家，结果苏炳忠呢又是另外一个家庭，就是当初那个苏炳忠呢他娶的是一个千金小姐、所以他其实也是从老丈人那边拿一笔钱，然后自己开一个公司，但是他那个公司也没有做什么， 就是做一些很简单的进出口贸易，所以其实也经营不善，那变得呢他非常听他老婆的话，然后就是有一点在家里是没有任何地位的，那所以当他要带他妈妈回来就是一起同住的时候，其实他也知道就是接下来会鸡犬不宁、那果不其然就是他的大媳妇非常排斥这件事情，所以也跟这个老妈妈呢有非常多的争执，譬如说要怎么洗盘子啊就吵了很久、然后家里面要怎么打扫啊，然后甚至是要妈妈住到楼上的那个就是储藏室啊、然后家中譬如说有什么节目要来采访，她还要求她婆婆要躲在楼上，就是不要下来、然后结果还被发现，
对，
然后结果这个婆婆也很白目的，就是讲了家里面一大堆话，就是开始抱怨那个媳妇就不做家事什么有的没的，然后所以就开始有更多的争执，于是呢这个老大又把他的老妈妈就是直接开车然后送到老三那边去，对，就是忠孝仁，送到阿仁那边去，
对
我还要一个一个数忠孝仁、好，就是送到那个苏炳仁那边、那苏炳仁是一个单身的男子，然后他是向往成为一个导演，但是一直也都没有办法拍出什么好作品，所以呢他就是整天就只是在那边吊煤啊回家过夜、所以他其实也只是住一个套房，
对，
那老妈妈去那边
住
也不方便、那所以他那时候就只好就是开了一个行军床，然后让妈妈就是睡在那个玄关那边就很夸张、然后所以当他就是晚上都会带女人回家过夜的时候也很不方便，他还要他妈就是去买那个耳塞塞住，然后所以他妈妈还会念他说啊，你要赶快结婚啊有的没的，所以就会变成这个老人一直跟孩子们有非常多的争执，
对，
然后是连这个单身的孩子也都受不了，最后呢又把他老妈妈直接送到他小女儿的住处，那他小女儿呢是就是离婚之后有在跟一个男友在同居，然后有一个小孩，那结果他的婆婆过去之后也跟那个就是他那个男友也处不来，
对，
因为他的男友是健身教练、就是食量很大，每次那个彩香婆婆要是煮什么早餐还是什么样的东西就都把所有的食物都吃完，我就觉得很像我们就是一整天就一直去开冰箱然后最后彩香还要把那个冰箱给锁起来，所以彩香就觉得啊，看他女儿很可怜啊，因为等于都是他女儿一直在做 在做工作嘛，他是做 SPA 的那个产业，然后所以他就觉得他女儿这么劳力的付出，
都在养这个，
对，都在养那个小狼狗。
Uh-huh, uh-huh.
然后所以这个妈妈也觉得说，怎么我四个孩子，三个孩，对，四个孩，对，四个孩子，我都已经被你搞混了，四个孩子，
我关我什么事？
就是要怪你啊！啊，他都把就是觉得这四个孩子好像都过得很不顺， uh-huh, uh-huh. 然后怎么每一个孩子都觉得。都怪妈妈不愿意把钱拿出来投资他们或者是帮忙他们、oh. 然后所以最后呢就是很夸张的是这个小女儿她居然也把她的妈妈送到了小欧家，
都已经
是她老公都已经过世
了。可是如果你就是正常来说，如果是一个老公过世了、嗯、
对，
那她跟婆家到底是什么关系？然后也没有小孩，
我觉得应该就只是道义上的关系、
嗯、
应该在实质法律上应该就不存在这个关系。
OK，
对啊，
所以如果技术性来讲应该是外人哦。
对
哦，
对，
那还把他送去，
对啊、嗯、就真的蛮夸张。
然后他也愿意接受他，
他其实彩香是没有办法就被送去了、
嗯、
所以他去到的时候他也很难过，就是作为一个妈妈怎么来到台北然后被四个孩子这样子踢来踢去、
嗯去
其实这种故事其实在蛮多新闻上面
是
看到的吧、
啊啊啊、
然后所以小欧其实他没有办法，他其实他就只好就也让婆婆来这边住，然后这个婆婆她一个人住在房间的时候，她才看到就是当初她的小儿子阿信帮他还特别准备了一个妈妈的杯子、
哦、
然后所以他就看到三个颜色的杯子，有小欧，然后有阿信，
妈妈，
对，然后再就是写给妈妈的一个杯子、嗯、所以他就抱着那个杯子好像在抱孩子一样在哭、
哦、
那一幕真的是好催泪哦、嗯、然后我真的觉得钟欣凌那一段真的演得非常好，
而且钟欣凌其实没有比我们大多少吧，
好像40，对，应该40岁左右而已、
欸、
所以就有网络上很多人都讲说她的皮肤太好了根本不觉得她是婆婆的等级、啊、
可是你婆婆的皮肤也很好啊，
好了，你要这样讲
对啊，
是没错对啊，所以就是我就看到说她在四个孩子中间然后再加上跟小欧的互动、
嗯、
其实这个做婆婆的做妈妈的也是做婆婆的，她其实还是抱持着蛮多传统的观念，她就觉得说我老了我就是要退休要享福、
嗯、
然后我就是要跟我的孩子们一起享福、
嗯、
所以她就会很坚持说她一定要待在孩子身边，即便她觉得孩子们都可能不是那么欢迎她，
对，
然后只是希望她的资金能够挹注给他们自己的事业发展，她还是都会跟其他人讲说哦没有啦，我都当那些孩子们是在跟我撒娇、
嗯、
并不是在跟我抱怨，
对，
然后他们只是还不懂事，在妈妈面前会装可怜而已、
嗯、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其实是可能即便你有这么多孩子你还是不能想说你的老年生活就是要仰赖他们、
嗯、
因为他们其实已经有自己的生活了，
对，
对，那所以后来应该到现在是演到即将要播出15、16集，那在15集之前就是彩香就只好回到台南去了、
嗯、
他就变成又要就是孤独的一个人住在就是以前的租处
饼店这样子，
对，然后他也是要把饼店给出租出去，那但是他回去之后呢他又很害怕，就是很遮遮掩掩不想要让、
哦、让人家觉得说
对让人家
他是被赶回来的，
对，然后所以他那时候还把就是爱慕他的另外一个一哥，就是他的一个常年的一个好朋友送给他的衣服还刻意呢拿去菜市场，然后就是啊我回来啦啊我准备一些伴手礼给你，然后就是还你知道就是用礼物来堵人家的嘴、不要让人家就是问东问西，所以其实看到这一幕虽然他是用喜剧的方式呈现，但是却又可以感受到这个长辈他的一个心酸，
对，
然后当孩子们让他们失望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心态跟孤独的感受是什么、
嗯、
就更能够体会，然后就会忍不住反省说哎、欸，那有时候我是不是就是对我妈或者是就是比较你知道不耐烦啊、
哦、
然后在他们面前就是难免都会就会觉得 爸妈还是我们小时候印象的爸妈，他们应该会处理好他们自己所有的事情、
哦、
但殊不知可能很多事情他们已经不太适应要怎么做了。
嗯，
对
OK。
嗯，
那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很多的时候长辈他也就只是需要关心而已啊、
嗯、
对不对？所以像我自己因为我爸妈不在身边嘛、
嗯、
所以我就每隔几天我就会打个电话给他们，然后我们其实互动没有这么的频繁，但是就让彼此知道说哦我们都过得很好，然后偶尔关心一下，然后就传一些网络上看到的无聊的、
哦、
笑话
啊
影片啊，
对对对对对，
就其实就也我是觉得就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是有一直想着他们。
嗯，
对啊，
其实我有时候看你跟你爸妈互动跟我公婆互动
你会觉得很无聊对不对？
不是，我其实是蛮 我其实是 appreciate 这样子的互动，
因为其实真的没有讲什么、欸、就是讲一些五四三的有的没的，他们现在最喜欢讲的就是说哦我们的那个帅总理 又给我多少钱因为我们现在防疫嘛然后那个加拿大总理就是有福利就非常的好、
嗯、
动不动就会一下就给个几百块加币几百块加币这样、
嗯、
然后就我们其实就会聊这样子的东西。
对
对，
我记得我以前刚就是同一年跟你交往的时候，然后 那一年的圣诞节就是我不是去到加拿大找你嘛、
嗯、
然后那时候就会跟你爸妈有很多互动，因为那时候就是暂时住你们家大概几个礼拜嘛，然后我那时候听到你们的互动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有点害怕、欸、因为我就觉得说哇塞你们怎么一下在聊现在汇率多少、
嗯、
要不要再换台币还是要换加币、
嗯、
然后要不然就是聊说现在那个油价多少，是不是要再去多加一点油、
嗯、
然后比较赚这样子、
嗯、
然后要不然就是啊现在大统华卖那个什么东西比较便宜、
嗯、
然后所以要不要多囤一点、
嗯、
就是你们家好像都是围绕在，
这不就是生活吗？
对，就是、嗯、就是围绕在，哦太激动了打到麦克风就是围绕在譬如说怎么样可以更省钱然后更有效率的去购买生活用品、
嗯、
然后但是其实我们家完全都没有出现这种讨论过、欸、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要再更进一步说，这其实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形式而已、
嗯、
重点是其实是要一家人一起去做点什么。
对，
嗯，所以其实不一定是要、便宜的时候去买什么东西。
对， 对，
而是说哎、有一个理由或者说有一个
大家
目的，大家可以一起去做这件事
情。对
啊，
嗯嗯，对，那的确在我家就几乎是没有。我们家大概就是所有人在家的时候，就是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房间。
嗯嗯，
然后除非是水滚了，然后才会讲说赶快去关火啊，要不然就是哎、欸，你要不要洗澡了？就大概是这样子。
哦，可是我觉得这也是每个人不同的那个生活的方式而已啊、
嗯、
像我其实从小到大我其实就很需要关注，所以我即便很小的时候，你现在应该也感受到，就我没事会突然飘进你房间里，然后探个头看你在干嘛，
是，
然后问你好不好，然后有没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帮你做的。
对，
其实我从小到大就这样，就是去我妈房间、
嗯、
去就是身边所有的人，我时不时我就会去看一下说哎、
嗯
欸、在干嘛，
嗯，
然后哎、欸、可不可以，就是我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帮你，其实就只是想要表达关心而已啊。
哦，那我觉得的确对于长辈来说会特别的窝心
哦，
因为他会觉得你有把他放在心上，
对，
然后随时去关怀他。然后有时候长辈的确是譬如说他在 3C 商品或者是他其他东西有点不太明白的时候，随时有一个孩子可以来帮他解决问题、
嗯、
然后又可以关心他，就真的是蛮好的。
对啊，所以我还是不要让他们知道其实我是无聊而已没有啦，才不是无聊
不是 这真的蛮用心，但是我不晓得这是老二或者是就是家中的老排行老二会比较会这样子吗？
我觉得不只是这样耶、欸、因为其实 就真的是出自内心说我想看看有什么我可以帮某个人做的，
嗯，
就这样而已啊。
嗯，
对啊。
那为什么你哥不会这样？
我哥也会啊。
哦、会吗、
哦、但他只是没有那么频繁而已。
哦，好吧，那真的是你们家、嗯、家庭教育很好、
哦、
因为我完全是隔绝于 我们家之外。我有时候我以前我回想我小时候在家的时候、
嗯、
我在我的房间里面简直就是在另外一个星球上面，知道吗、
okay.
就是完全是隔绝于外界的，然后我甚至是希望隔绝的越紧密越好，所以我都会把比如说窗帘都关起来、
嗯、
就是因为我的窗就是窗户外面就是那个后阳台嘛，所以就会确保说他们去后阳台晒衣服的时候也不要吵到我，然后我也会把门都锁起来、
哦、
然后没事呢都叫他们就是不要来敲门或者怎么样，就是完全就是把自己隔绝起来，所以我才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妈会一直想要来敲门的原因，你知道吗？这就是人性啊，就是当孩子越想要隔绝他或者是越想要远离的时候、
哦、
他就会有那种更强的动机想要去接触这个人。唉，越讲越觉得对不起我妈。
那明天要不要约他吃饭？不 OK 哦。
好，我想一想。好啦，那所以我觉得这出剧到目前为止我还蛮感动，就是看可以从彩香婆婆的身上去了解到说，当一个长辈跟他的孩子们互动的时候却一直被拒绝或者是跟他的期待有那么大的差距的时候，其实他们真的是很孤单的。
对，
然后再加上彩香婆婆她又决定说她要把饼店收起来，然后她就要退休，所以她也没有找到一个生活重心、
嗯、
即便是她的譬如说像她的小姑也都还跟她有非常多的联系嘛，即便老公过世了。
对，
然后她还有一个在追她的叫做一哥，就是专门在卖凤梨的。
对、
那即便这么多人在关心他，然后也常常要拉他出去玩，但是他还是都一直觉得说反正我就是退休，我就是孤单老人啦，然后我就是要等我的孩子们打电话回来啦，然后甚至是他会觉得孩子们如果没有来找他，他就下半生也就这样子哦 Yuki 啊，也没有什么意义、
嗯、
那可是其实明明都有还有很多事情可以等待他去体验去生活，但是他还是会把重心一直放在孩子们身上、
oh.
然后就变得更加的怎么讲，就是比较容易生气啊，
患得患失，
对，患得患失、
嗯、所以真的就还是要帮自己找到一个生活的重心啊，
嗯，
兴趣啊、嗯、或者是事业，就是让自己忙着，
嗯，
我觉得会是比较好的。
对，好，那这个影集呢它现在这周末就要开始播15、16集、
嗯、
那它总共有40集，
对，
所以应该是会演到下半年可能10月多，所以我觉得它接下来剧情除了是把彩香带回到台南之后，它可能会认知到诶它其实是还想要再继续做这个饼店的老板娘，
嗯嗯嗯，
那可能把小欧也拉回来，那可能婆媳俩或许会联手重振这个饼店。
小欧一定要当上 CEO 啊。
哦，对啊，不
然
他干嘛取这
个
名字干嘛。对啊，那因为彩香他还有另外的孩子们嘛，那这些孩子们在台北发展其实也不是很顺利，所以或许也会给他们机会再回来台南重新回到州处，然后可能会去你知道重新反省他们的初心、
嗯、
然后找回一些力量之类的，所以应该会这样子去发展、
okay.好的、
嗯、
那我们之前在 YouTube 上其实已经做过一支前导的影片了，那 Swebo 应该接下来会根据目前播到15集的内容再做一些比较深入的解析，
对，
那所以也欢迎观众朋友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去搜寻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的相关影片哦。
嗯，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拜拜，
大家拜拜。